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用。孔子所讲的东西都那么好，到了最后是什么？就骗人的，是吧？最后留下些伪君子。如果没有基本原则的建立，没有基本关系的建立，没有信仰的归正，你学的一切实用的东西都没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头脑懒惰，不要让我们的心灵懒惰，我们一定要提起来，把这些最重要最基本的观念把它设立起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使用的经文是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的这一段经文。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三件事情，就是信仰、信念和信心。那么这三个信念所表达的各自代表着一个什么意思呢？这边都有一个信字，对吧？都有一个信字。信是一切问题的根本。上几个世纪从欧洲兴起的一个敌上帝的势力，兴起了一个理性主义。因为信仰不能用科学证明，所以说信仰是迷信，所以这个风气流行普世。在咱们中国上100年，从欧洲进到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现代主义也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所以呢，我们中国大陆的主流社会接受了无神论，接受了进化论、唯物主义啊。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这个网上的信息里边，就是说我们要反贪官。我说你神经病啊，是吧？为什么有贪官，弟兄姊妹？人自私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共产党是相信唯物论的，对吧？什么叫唯物论，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说你又在讲共产党了，因为我们的国家就共产党领导嘛，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共产党它不仅是个执政党，它是一个宗教的党，这个是关键性的问题啊。因为它推行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个是问题，对吧？政治问题不重要，但是意识形态很重要。为什么会贪官不断？有个人甚至说了，共产党的高官里边还有不贪的吗？这很正常，太正常了。为什么正常，弟兄姊妹？因为他相信唯物论嘛。唯物论是什么？就是唯物之论嘛。你给他相信唯物论，你不叫他贪？有人说我们要为这个贫苦大众发声，要为老百姓发声，你神经病啊。那是相信进化论思想的一个社会体系啊。进化论是什么？当官的他生存，你下边的老百姓要被淘汰的，这相信嘛，对吧？他强你弱，他凭什么来照顾你，对吧？他讲我们为人民服务，那什么意思？那什么意思？那是骗着你服服帖帖的，对吧？可是他骨子里边，你上当受骗了，你觉得他在为你服务了，你老老实实的为他服务了，这就是这样嘛？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如果我讲错了，你可以说牧师你讲错了，对吧？不是这样。信仰太重要了，信仰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怎么样能够反贪？只有一个问题，使官员敬畏上帝，使官员在基督里重生得救。他有了基督的生命，他就不贪了。他没有基督的生命，你叫他不贪吗？对吧？你叫一个狮子不吃羊行吗？你教育他，对吧？你吃羊太残忍了，你教育狮子不吃羊行吗？因为他的生命是那种生命，这没办法。所以信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个人他的基础。所以你看一个国家好不好，你不要看他的 GDP， 你不要看他什么东西，对吧？你看他信什么，这个是最关键。 一个人好与不好，你不要看他，哎呀，这个人多么高尚，这个人怎么这个那个，你看他信什么。他信仰的错误，他这个人不可能正确。弟兄姊妹同意吗？因为他指导思想就错了，他的基础就错了，你叫他做一个正人君子有可能吗？他所有的正人君子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欺骗，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欺骗，不可能他是真实的，因为他里边的本质是错的。那么信念是什么东西？就是由正确的信仰，我们所说的信仰啊，就建立的正确的信仰，其实信仰就产生信念，对吧？唯物主义思想它就产生唯物主义的信念，这很简单，是吧？除非他不信唯物主义，是吧？如果他真信唯物主义，他一定导致唯物主义。如果他真的相信进化论，他一定相信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对吧？所以信仰就决定着他的信念，就是 他做事情的指导思想。正确的信仰要产生，应该产生正确的信念。然后当我们有了信念的时候，我们就用信心来坚持实践我们的信念。这是一个过程啊，一个。所以呢，相信无神论进化论的人，他就会产生占有物质的欲望，是吧？因为唯物嘛，他只有相信物质嘛，是吧？如果他相信进化这是他的这个指导思想的话，他一定想办法去使自己怎么努力生存，然后把别人淘汰掉，这是他的信仰嘛。然后他在实际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样去做啊？所以这个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就看不懂中国是怎么回事，是吧？美国是蠢的像猪一样，对吧？以为中国大陆经济好了，他就自然走向民主了，对吧？为什么说他是蠢的像猪一样啊？因为他看不见问题的本质，因为他的信仰不改变，他的信念就不会改变。他的信念不改变，他坚持做的事情就有一个，就是使他信念能够做到底，对吧？所以美国人想了，我对你这么好，对吧？把你弄到 WTO， 给你这个特惠国待遇，给你贸易顺差，我这对你这么好，怎么你就恨我？他看不明白。因为这是信仰决定的，因为他的信仰跟你不一样，所以你想改变他的行为，那是痴人做梦，这不可能啊！所以现在的西方国家呢，就蠢在这里。比方说，他们把很多很多穆斯林弄到自己的国家来，移民过来，对吧？有些人说：“哎，你说话得小心呐，小心什么？我们把他们弄进来。”你不改变他的信仰，然后你说我们多元文化，这绝对的自欺欺人。因为他的信仰和你不一样的时候，他的信念就跟你不一样，他的信念不一样的时候，他坚持要做的事情就跟你不一样。所以没有了信仰，只相信物质主义的西方人现在就以为说，我们对他们那么好了，给他们这么好的社会福利，是吧？他怎么可能对我不好？因为他没有了信仰，他的信仰变成了一种物质主义的信仰，但是穆斯林的信仰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前些日子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对吧？这个从非洲来的，非常忘记了是索马里亚还是哪里来的一个非常落后贫穷的一个难民啊，移民到澳洲了。澳洲好不好？好。喜不喜欢住澳洲？喜欢。这个要不要回索马里？不要。想不想把澳洲变成穆斯林国家？绝对想。那么变成穆斯林国家，那不就又变成你们国家了吗？那个不管，因为这是我的信仰。你看到问题的关键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问题。 我的电脑用完了吗？好，谢谢。这个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来看亚伯拉罕这个人。亚伯拉罕，刚才咱们读的经文里边有一句话，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人了不起，对吧？他自己是个蒙福的人，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对吧？然后世界普世的人，包括今天我们，今天我们还能够平安地坐在这里，都与亚伯拉罕有关系。因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来得福。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这个人啊能够成为一个这样蒙福的人呢？我们从他一开始的人生的这个第一段经文记录的经文呢，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三个问题的关系。现在我的好像没投上去，是我的电脑没在网上吗？嗯，我们现在把时间往逆着今天往前走的时间往后推啊，推过1000年。啊，这个1000年以前大概发生什么事儿？世界大事儿，啊，想一想啊，大概是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对吧？推，再推过去又是1000年，2000年以前发生什么事儿？就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儿，对吧？推，再推过1000年，3000年以前，圣经里边记录了什么事儿？大卫做王的事儿，对吧？推，再推过1000年，就到了4000年了，对吧？4000年发生什么事儿？哎，就是亚伯拉罕出生，差不多就是那个年代，对吧？大约发生在4000年之前的事情。中国人号称上下5000年，其实呢，中国只有3000年左右的时间啊。这个从中国文化。啊，从有文字记录啊，这个大概30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3000年以前我们的都是传说了啊，就没有准确的记录了。那么圣经因为是神的启示啊，所以摩西蒙神的启示，他把这一些很重要的历史用文字记录下来，因为有很多东西有传说，比方说挪亚洪水啊，圣经的记录是准确的。但是我们的传说是模糊的，虽然我们都有这个大洪水的这个故事啊。那么今天这个地图呢，我们多多少少了解一下啊，这个中东这个地区的地图，这个地理环境啊。那么从挪亚洪水以后，人呢就从亚拉拉，这里边没有亚拉拉啊，就看到那个最上边那个箭头啊，看到这个最上边这个箭头呢，看看啊。这个位置啊，再往上啊，再往上，就是亚拉拉山就在那上面。那么挪亚洪水以后呢，这个神给挪亚和他的后裔呢有一个吩咐，和起初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很像啊，叫干什么呢？叫他分散到全地上。弟兄姊妹，分散是个什么概念？你知道咱们中国有首歌我常常在这唱啊，叫团结就是力量，是吧？真的很有力量，这歌做的真好，对吧？不像咱们唱的是个主啊我赞美你，一点劲儿都没有，是吧？那还就是这个小的时候这个奏响大巴唱高唱大巴歌，哦，很有战斗力，对吧？ 哇，那个时候真的，这个那时候小时候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就是好，嘿，就是好呀，就是好，它就是，你看这个宣传多有力量，对吧？咱们基督徒那都搞些啥也不知道，对吧？一点劲都没有。那么团结就是力量，弟兄姊妹，我们要力量干嘛？我们要力量干嘛？啊？我们要力量干嘛？我们要力量去欺负人。哎，我们现在中国大陆到处发生了，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打倒美国，要什么解放台湾？你神经病啊！打倒日本主义，打倒美国，打倒台湾，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是吧？当年我们跟着打打打打打到最后，你还是个穷老百姓，对吧？当官的是你吗？这不神经病吗？是吧？为什么神要叫我们分散？就是让你没有力量。因为神知道你一旦有力量，你就干坏事。神让每一个人都敬畏他，他赐福给你，不是你的团结给你福气，是他给你福气。你一旦团结就产生霸权，一旦产生霸权你就被踩在下面。弟兄姊妹懂吗？所以你踩在下面，到时候上面说我要抢夺他，你就替他去当炮灰，就这么简单。历史历代从来不改变，对吧？打仗的都是最穷的孩子，最后得好处的都是那些在后边喊冲啊，你去冲，他最后他当官了，就这么简单，对吧？人笨得要死，因为什么会笨得要死？为什么会给人家当炮灰？因为你不信上帝，因为你相信那个权力会给你利益。其实权力永远是剥夺你的利益的，永远如此。同意吗？所以神一开始的时候创造亚当的时候就说分散到全地，挪亚从洪水出来以后要分散到全地。于是呢，挪亚早期的时候人就很相信，就很接受，很相信，于是很快就分散到全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因为挪亚有三个孩子啊，这个有一个孩子呢叫韩，因为挪亚洪水啊，这个把整个人类全都毁掉了。但是毁掉的时候呢，挪亚这个人600岁了，他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多大岁数？各都100岁。不知道这个100岁是一个准确的记录还是个大概的记录，反正总之大概100岁。100岁是个什么概念？非常成熟了，对吧？咱们在座的哪有100岁的？我妈93了都觉得哇，对吧？经历了很多事儿。我爸临死的时候就说：“哎呀，我活的时间太多了，是吧？我从清朝我就有点印，当然他那时候清朝已经结束了，对吧？但是文化还有点印象，对吧？日本战争的时候，国共战争的时候，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经历太多事儿，对吧？小的时候这个看希特勒，崇拜希特勒，后来才明白希特勒错了，是吧？”100年是经历很多事情的人，因此洪水之前的时候的文化，就由这三个，包括挪亚啊，四个主要的人来传承了下来。这里边就有两种传承，一种是敬虔正确信仰的传承，另外一种就是错误。崇拜人离弃上帝败坏堕落的传承。那么挪亚虽然是个义人，但在他孩子里边呢，正像伟大领袖所说的，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对吧？这个结果挪亚的孩子里边呢也有左中右，对吧？这个左就是韩，中就是亚弗，右就是闪。这个闪是个敬畏上帝的，
他老孟的那个音，
所以他们就开玩笑，
云山好得多了，
算了，
云山那个并不是好。
Anyway，
你老
这个闪是个敬畏上帝的，所以闪的后裔，我们是属于闪的后裔啊。 这个闪的后裔是相对信仰正确敬畏上帝的这一种。那么亚佛的后裔呢，就是白种人的祖先，对吧？他们基本上是不左不右，就是搞他们自己世界上面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亚佛的后代里边很少产生，你看白种人当中很少产生很伟大的信仰，对吧？希腊人搞一些这个各种拜偶像的东西，那还是从这个韩的后裔那边接受过来。那么这个韩的后裔呢，就接受了这个不敬畏神的，走人的道路的这个文化的传承。在这个圣经里边呢，我就不看了啊，因为这个要看时间就很多。这个洪水之前的时候，实际上出现了一种人，叫做伟人。那么这些伟人是什么人呢？圣经上说是那些敬畏上帝的男人。看见不敬畏上帝的女人长得漂亮，对吧？其实不是长得漂亮，是因为他们不敬畏上帝而显得特别属肉体，特别风骚。哎呀，这些敬畏上帝的男人觉得说，嘿，这些拜上帝的女人，敬拜上帝的女人太没味了，对吧？你看人家，对吧？
那个是肉团。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康熙皇帝啊，去找了一个这个去了妓女院，对吧？他就问他的太监一个问题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妓女院里边的这些女人啊，个个都靓丽吸引人？他说我宫殿里边的这些女人都漂亮，但是都不吸引人。然后太监就跟他说了，他说渣啊，呵呵，他说这个皇上啊，因为啊，这个宫殿里边的这些女人啊，都被千条万条的约束在那，是吧？所以他们都变得不香了，对吧？你出来一看，这些人那都是风情万种的，没有约束的，你想干嘛就干嘛那种。当然，这个吸引人。大概当年的时候呢，人也出现这么种情况。所以，当敬畏上帝的人看见这种风骚的女人，喜欢她们，就结婚了。然后生下来的后代就成为上古时代的伟人。很多人以为这个伟人就是他们长得身材高大的人，不是。圣经上所说的伟人从来都是那种能够或者说是有力量去统治别人的那种人。咱们今天说伟人，什么叫伟人？就是人上人叫伟人，不是说他长得大叫伟人，是吧？长得大，大象大嘞，是吧？不是胖叫伟人，而是他能够统治更多的人，那种人叫伟人。那么这种人通常有两种特点，一种叫做好话说尽，另外一种叫做坏事做绝。这种人叫你光会干坏事不会说好话的人，那叫黑社会，那个他成不了大事，是吧？有真正好的信仰的人，他不会去做欺压别人的人，他也成不了伟人，他坏事干不绝，他成不了伟人，对吧？所以必须具备这两样同时具备。现在咱们的这个在上掌权的就具备这两个特点，对吧？因为他好的东西是从欧洲来的，从圣经来的，所以像为人民服务这种话，对吧？他都学去了，那是最好的。但是恶事坏事感觉，对吧？这时候人他们就成为伟人，就成为统治别人的人。善良的人不干他们那种坏事，坏事不够善良的人不被人尊敬，具备这两样东西的人了不得了。挪亚洪水来的时候，那些人全没有了，但是这一个文化却因着一个人把它传承下来了。这个人就是韩。在这个咱们今天的世界里边啊，这个 有一个奇迹，叫金字塔啊。这个不知道今年九月、十月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啊？我们可以如果有机会去这一次啊，咱们就到这地方呢去看一看。那么，金字塔到底哪来的？谁盖的？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史前文化留下来的，也就是说，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仅存不多的建筑，人类的建筑。今天，因为有很多说外星人盖的啊，包括很多地方出现一些特别这个宏伟的一些东西，都想象不出是怎么搞的啊。现在基本上的解释呢，就是那都是洪水之前的时候，因为洪水之前的时候人都活八九百岁啊，是吧？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很多的事情。那么曾经有一个人做研究的，这个人是一个瑞士的钟表匠，因为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因为他曾经做钟表的时候啊，他可以把钟表做得非常准确，调整到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字，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怎么是什么数字，反正是一个通常情况很难做到的一个准确的程度啊。那么后来在二战时期呢，希特勒把他抓去以后，不是希特勒抓的了，希特勒手下的人把他抓去了啊。这个然后呢叫他去为这个纳粹来做这个钟表。那么他为了生存了，对吧，也希望能够把这个表做好。可是呢他在这个纳粹的刺刀之下的时候，他无论如何怎么做，他也调整不到他的这个钟表啊，调整到那个准确的数字。他这怎么搞的，他自己对自己很失望。后来呢二战结束了，他自己又开始当起他钟表匠了。哎，他很容易就做到了他曾经做到在刺刀之下做不到，现在他自由了，他又做到了这个达到这个他要预先的那个要求的那个准确的那个程度。根据他自己的这个经验，他去看这个金字塔的时候啊，你看到这个金字塔里边呢，那个最高的金字塔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顶上是光滑的，下边是粗糙的，对吧？你看到后边有一个小金字塔，比这个前边这个金字塔稍微矮一点点，它那个顶上有一点点是光滑的，下边都粗糙了，有没有看见，对吧？那么根据这一个的情况呢，大概就证实了这个钟表匠的说法。因为当这个钟表匠他研究这个金字塔就上边的那个光滑的那个面的时候，那个面大石头啊，石头和石头之间的那个缝，这个精确到连一根火柴杆都插不进去，而且它每一个石头的尺寸和合缝的那个尺寸合到你不可想象的精准。他说这个不可能是奴隶做的，对吧？不可能是奴隶做的，因为奴隶在鞭子打的情况下他一定心怀反抗，所以他一定是动就扔下去，管你是吧，给你扔到那里算完，对吧？调整一下他就算了，他草草了事，他不可能在那里把他做到这种程度。做到这么好的程度的人一定是心非常的平静，有充足的时间，而且他一直在那里做到这个目的，达到这个效果，他才停手，必须是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对上帝的敬畏，对吧？是出于宗教情结才可能做到这个程度的。那么这个宗教情结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拜了假神，另外一种是拜真神，而做这个东西的不可能是拜真神的，这一定是拜偶像的祭司干的事，这是推出了最后的结论。那么埃及的时候有可能吗？没有可能，从时间技术各个方面不可能是埃及人做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一般这种坏都是从上往下坏，对吧？ 风，如果它是风的作用的话，太阳晒的风的作用，它一定是上边往下坏，对吧？怎么可能下边往上坏呢？下边往上坏只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被水淹的，是不是？是不是？它一定是被水淹的。那哪个水淹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挪亚洪水的时候。所以大概在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呢，金字塔这个地方是很高的，是非常高的地方，因为伊甸园很大，对吧？后来这个地方虽然这个离开了伊甸园的中心，但是这个地方呢仍然是一个很高的地方。所以洪水淹没了地上天然的山，但是这个在山顶上的山留下了一点点在上头，这是最好的解释。挪亚洪水以后，特别是巴别塔以后，人类因为语言的变乱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散，然后呢这个地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开始世界是一块，但是后来变成了叫做众海岛，所以这个在地理上叫做板块漂移，对吧？就开始出现了这个地理现象。那么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是金字塔从一个很高的位置落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而且神起初创造的世界都是非常肥沃的，只有被咒诅的地方才变成了沙漠。所以金字塔这个地方在尼罗河的下方，应该本来这个地方是非常富裕的地方，土地肥沃的地方，埃及，但是它变成了沙漠，这表示神对这块土地咒诅过。那么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大概有可能就是在洪水之前，人拜偶像，崇拜人，其实拜偶像，偶像不存在，对吧？人为什么会拜偶像？拜偶像就是拜自己。所以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啊，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他叫人来拜他，你他小小一个人，他怎么能叫人来拜他呢？那怎么办呢？他造一个金字的大像，然后叫人去拜那个东西。其实拜那个东西的背后就是拜他自己。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啊？所以说呢，这个金字塔这个文化，就是在洪水之前的时候，那些伟人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而造的这些东西，然后造一个，另外一个人看你什么了不起，你能造一个我也能造一个，然后就是造了，你能造一个我也能造一个，所以争先恐后的来造，所以那个地方就一片金字塔在那里。那么这个想当伟人用建金字塔这种方式，在古代的时候，在洪水之前的时候，这种崇拜人，要做人上人这种文化，借着韩这个人给传下来。韩这个人就说，我们不能分散，对吧？这个分散了以后，那谁来做人上人统治别人呢？啊，我们大家都走了，我们想当伟人怎么当啊？不行。想当伟人一定要把人聚集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团结在谁谁谁之下，是吧？这个都是在上边的那个人说的，对吧？团结在什么什么什么人之下，所以呢把大家都招来，然后他好在坐在上面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挪亚的第四代孙啊，挪亚他有一个儿子，咱们讲的就是韩，对吧？这个韩呢就成为一个这个拜偶像文化的传承者。那么这个韩呢就把这个文化就传递给他的儿子叫古实。那么他这个古实呢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人叫宁禄啊，这个人了不起了。圣经上说第一个 kingdom， 就挪亚洪水以后第一个 kingdom， 就是当皇帝的当王的这个人就是宁禄。宁禄是世界上第一个 emperor， 是吧？第一个 king， 第一个皇帝，对吧？他呢是想统治全世界的。那么圣经里边给我们一个方向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宁禄向东方移动。那么这个刚才咱们看到这个啊，这个地图啊， 其实呢，宁禄的出生地是在非洲。然后呢，他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地中海啊，然后他就往东方移动，找到了一块平原。那么这块平原呢，就是在两河流域中间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做米索波达米亚，对吧？也叫示拿地，示拿就是两条河的意思，啊，示拿地就是两河流域两河条河的那个地方，就是两河流域。实际上，示拿地就是两河流域的意思，啊，然后在那里找到一块平原，然后他们说：“来吧，我们建塔，叫塔顶冲天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再建金字塔的意思。他为什么不在埃及那个金字塔上继续做呢？因为他们知道伊甸园在两河流域啊，这个伊甸园，所以他们要在伊甸园这个地方登基，做整个世界的中心，要做世界的王。当然，神后来变乱了口音，他们就从那里分散了。那么开始向全世界各地分散，上帝也改变地理环境，使人在地上分散。这时候有一个地方在这里。那么这个地方呢，你看啊，这里叫巴比伦啊，这个五星的中心叫巴比伦。一开始的时候建巴别塔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从那里分散以后，闪族人往东方移动，这个亚佛人往西北移动，这个韩人往西南移动，成为非洲人。那么中东这个地方呢，是杂居的啊，这个闪、汉、雅夫的后裔可能都有。因此，这个有一支呢，就到了这个两河流域的下游，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祖先。因为从巴别塔这件事情，整个人类就在宁禄的影响之下拜了偶像。我们有机会研究啊，宁禄的拜偶像形成了这个希腊的多神崇拜，对吧？希腊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宁禄的妻子是个希腊人啊，叫塞米勒米斯啊，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他是个希腊人，所以穿着白色的这个喜欢穿这个白色的长裙啊，连衣裙，这个所以你看现在奥林匹克啊，他们这个开火点火典礼的时候啊，其实他们这个很多女性啊跳舞穿着这个白色的长裙，就是从塞米勒米斯的形象传下来，而他们拜的都是大部分都是女神，那么希腊人喜欢拜女神，因为塞米勒米斯是女的，是吧？而男神这个。到了最后好像也都女性化，是吧？因为男神是宁禄，所以他们男神不是亚佛族的人啊，是韩族的人啊，所以他们不大拜男神啊，拜女神。他的文化背景从这个地方来。然后因为宁禄他是影响了整个世界，所以当时呢，闪、韩、雅夫的后代通通都被他影响，因此很多闪族的人也拜了偶像，那么其中就包括着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啊，他们都开始受到宁禄文化的影响。但是神看到人拜偶像，这个神失败了吗？神要在这一些人当中找一个向他有信心的人，于是神就在这一些人当中，到了加勒底的乌尔，找到了亚伯拉罕这个家族。哇，讲的时间有点长啊，怎么办？切回下听分解。稍微再讲一点点啊，把今天的主题 提出来。那么，于是神就这个呼召了这个加勒底的乌尔的这一个啊，其实。这个当时的这个米索波大米亚的这一块呢，就是两河流域这一块，就是宁禄建立他的第一大帝国的地方，啊，所以那个地方呢，其实是非常丰裕啊，非常富饶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后来啊，闪族人很多都居住在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的亲戚啊，都住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神呼召这个亚伯拉罕的父亲叫他拉啊，这个是要离开你这个地方呢，到迦南地区，就到这个地方来。那么迦南这个地方啊，是神所拣选的，将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降生的地方，这是为主降生做准备的。那呼召亚伯拉罕这件事，但是主降生他要有一个见证啊，要在这个民族里边就是留下一本圣经。那么要写圣经的这些人必须对神非常有信心，才能使圣经准确的传递下来，对吧？所以这个民族里边必须是对神有信心的民族。于是选来选去选来选去，就选择了亚伯拉罕这个家族了啊。然后神就要试验试验亚伯拉罕这个人到底对上帝有没有信心，对吧？那么神就把他们说到迦南地区，因为当时呢，这个世界上开始建造城这个事情啊，就 build city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人和人之间呢常常发生战争啊，争夺土地，争夺财产，没有政权的情况下，那怎么办呢？那杀人没人管，对吧？所以那个时候的战争是非常可怕。那么因此一个家族在一起建造一个城，对吧？这个城墙什么东西，挖上这个护城池在里边保护，谁你家的人到我家来不行，对吧？互相打，就这样。那么这个时候他拉呢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就开始从下面往上走，他就准备到迦南地区了。但是到了哈兰这个地方呢，他就不走了，他爸爸留在那儿了。那么为什么留在那儿呢？因为哈兰再往下走就离开闪族人的这个居住地，要到韩族人的居住地去了，对吧？所以这个地方要过去对他是很危险啊。这个就像汉人啊，离开了中原，他要到蒙古，到草原去了啊，一个大家族是吧，带着金银，带着仆婢，那你去了那不把你杀了，人夺走当奴隶去了，对吧？所以呢，这是最后一站，他爸爸不走了。然后在那个时候，神继续呼召亚伯拉罕说，你往迦南地区，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也就是离开这一个地方啊，要他到异族的地方去漂流。那么咱们在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呢，对于亚伯拉罕到了埃及说他妻子是他的妹妹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亚伯拉罕这个家伙，对吧？连自己老婆都保护不了，真是不像个男人，太差劲了。错误。其实后边在记录这个亚伯拉罕又一次说他妻子是他妹妹的这个事情是在哪里？就是在面对非利士人的时候，是吧？面对非利士人的时候，那个亚比米勒又把这个谁娶去了。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有说，他说在我出来漂流之前的时候，我就跟Sarah 啊，就是萨拉啊，跟萨拉说了，他说无论走到哪里你就说你是我妹妹，实际上他也的确是他妹妹，对吧？然后呢这个你说你是我妹妹，别说咱俩夫妻的关系，他说我就因你得福，全家人都因你得平安，因为你太漂亮了，对吧？这个所以亚伯拉罕都知道男人是咋回事，是吧？所以呢这个反衬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就反衬了亚伯拉罕要听上帝的话，要出来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对吧？所以他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今天我选的经文从十二章第一节到哪里？到第十三章第一节，对吧？为什么到第十三章第一节呢？因为他在亚伯拉罕在埃及经历了那样的遭遇的时候，他没有再回到乌尔，也没有回到哈兰，而是又回到迦南地的南地。时间实在是不够了啊。南地你查查圣经啊，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叫 Negev， 中文翻译成，因为它前面有个 Ne， 所以呢就翻译成南地。你查这个 Negev 它是什么意思，现在很多地方翻译成内盖夫，其实 Negev 就是沙漠的意思， 啊，就是缺水，没有水的意思。所以他没有回到，甚至于到北方水草丰裕之地，他又回到南地。那个地方神说我要祝福你，其实那个地方饥荒，对吧？那我要表明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总结一下呢，就是亚伯拉罕之所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首先他非常在拜偶像的情况里边坚定了对独一之真神的信仰，这是他第一点。第二点，就他开始产生一个信念，就是至高者绝不至于说谎，这是他的信念。所以上帝说的话只要是上帝说的话，所以他为什么筑坛祷告，他就确认说，神啊，这真的是你说的吗？为什么你说我到这个地方土地给我，这个地方住不下去？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什么？啊？啊，上帝说，一开始他去的时候啊，说我赐福你的后裔，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上帝说这地我给你，结果他住不下，是吧？又饥荒啊，所以他怎么办呢？他筑坛，他说上帝啊，真的吗？上帝说什么？上帝不说话。哎，亚伯拉罕，这咋整啊？那不说话那就等吧，对吧？上帝说，我叫你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有孩子吗？没有啊。上帝啊，我的孩子呢？上帝说什么？上帝不说话。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的信心如何。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说上帝说的明白，哦，不明白还是他说的，他说的一定对，我一定不对。所以他坚持在神的话里，这是他的信念。第三就是他的信心，无论遇见什么东西，他的信念不改变。这个是了不起的信心，这个信心叫做我们称之超越自己理性的信心。他不是不理性的，非常理性。理性在哪里？就是这话是上帝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我们需要这三件事。具体在我们现实当中，第一，我们先确认谁是上帝，确认这有没有上帝，谁是上帝。第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建立的信仰。第二件事情，上帝有说话吗？在哪里？那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需要确认圣经是不是上帝所说的话，如果是，坚定信念听圣经的。第三件事情，圣经既然是上帝说的话，圣经既然是我们要听的，那到了现实生活当中一做圣经的话好像没兑现咋办？用信心坚持下去。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就跟亚伯拉罕一同蒙福。愿神祝福大家。